以下是读经，请弟兄姐妹可以参阅您手边的周报或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看到了由思会者来读。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爱世人系列，从创造看神何其爱你第一讲，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要领受上帝爱你的信息。这一节经节可能在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你就大概可以朗朗上口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上帝非常期待世界上面的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非常非常的爱你，爱我。哈利路亚。你知道，当你知道上帝爱你的时候，带给你生命当中的是一种颠覆性的，完全超过你眼中所看见过、耳中所听见过、心里曾经想见过的那种完全的翻转。当我们知道上帝多么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被激活，上帝放在我们里面那个荣耀的美好的生命会被激活起来，我们的心会被基督的爱激励到，我们的人生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的生命可以不为自己活，为神而活，活在那个最高尚的、那个最崇高的、美丽的那个品德的里面，并且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发出荣耀，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来荣耀神。生命当我们脱离了这种自我中心的羁绊，脱离了自我的羁绊的时候，一切一切都变得那么的和谐，那么的美好。阿们。一切的问题其实都来自于自私、自我中心，无论我们怎么隐藏都是如此。一切的自卑、一切的忧郁，很多时候都来自于我们心里面太在乎自己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如果领受到上帝长阔高深的爱，深深的知道他是多么的爱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他是多么的爱我们，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拉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里面，那是与神同行的层次，欢喜快乐的层次。在你的快乐里不再有一丝的悲伤，在你快乐的那个极限，你的快乐不再有极限，不会物极必反，不会在快乐到最后反而是悲情中来，你不会的。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人生。曾经有一个励志的故事是这样说的：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那么他在同学当中表现永远都是最一流的，大家都很羡慕这一个优质的学生啊，特优生。那大学他写论文的时候，老师对这个特优生却百般的，他认为是百般的刁难，常常告诉他：“你这个逻辑不通，你这个逻辑经不起推敲。”所以他渐渐就发觉这个老师似乎在刁难我，这个老师似乎是忌才，对吧？嫉妒我的才华。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发觉他再也忍不住了，所以他就暗暗已经筹划好他要报复这个老师。当他终于从学校毕业的时候，老师就指导他毕业以后，他论文也过了以后，他就在学校开始放话，说很多这个老师负面的话，甚至告他学术霸凌，告老师学术霸凌。然后当然老师不会好过，他就毕业了。几年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这个觉得被老师霸凌的学生，被老师刁难的优秀的特优生，他回到了学校的档案室里面去，偶尔机会他翻到他过去的档案，他一翻，他惊吓站在那一个档案的前面，他发现他是一个穷学生，他发现他的每一封，他发现每一封他去申请奖学金的学校，都是他的老师自己反复修改，跟这些学校去请求把奖学金给这个学生。接着他继续往下翻，好多封都是，几乎每个学校都是老师帮他，其实在背后他不知道，去帮他写这些推荐函，让学校把奖学金给这个有才华的孩子。并且他到翻到最后，他更惊讶的是，其实他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是读不下去的，因为他付不起学费的。那得到了在那个时间他得到了一笔社会的救助金，他一翻才发现这个社会的救助金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老师。他整个人被雷打到了， 他真的呆站在那一个档案室的面前。后来这个学生自己的结论是这样说，他说我从一个好斗的人，从那天起我从一个好斗的人变成一个尽量谦逊的人。就你们，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多么的被爱的时候，跟我们突然间发现我们是多么的被珍惜的时候，被疼爱的时候，我们的心会站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里面。阿们。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要我们每一个人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为什么上帝要透过圣经让我们去读，让我们去看，让我们去明白神父神是多么多么的爱你。因为上帝非常清楚的知道，就像一个小孩，如果他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多么的疼爱他，他就会误解，他就会抱怨，他就会活在一种很可怜的领域里面。但是当他知道父母亲是多么的爱他，那种教导，那种责备，那种要求，其实背后是带了好大好大的爱。当孩子明白了，了解了，整个人就活在另外一个非常非常你无法想象的幸福，无法想象的那种高尚的品德的里面。阿们。今天同样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要认识上帝的爱。阿们。几个礼拜前我就觉得上帝灵就感动我，我觉得我必须告诉弟兄姐妹们，神是多么的爱你爱我。阿们。让我们的认识神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激活。阿们。被拉高。阿们。被上帝打开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可以活在神给我们的爱里面，那就活在那最美的品德里，最美的幸福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天地间神最宝贝的，他竟然愿意为我们赐下他的爱子。阿们。当你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明白神多么爱你的时候，我相信你的人生就走在一个信心的高原，荣耀的高原，荣美的高原，无忧无虑的高原。你的喜乐就不会在快乐当中还有一丝的悲伤，也不会在快乐当中你会害怕这快乐有一天会结束。阿们。更不会物极必反，你不会到时候快乐到极端反而产生了悲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从神那里领受恩典，领受信息。我跟你都一起要领受信息，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爱，明白他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让我们活在他的爱中，我们就彰显他的荣耀，成为荣耀神有益于的人。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多么的爱我们，以致我们今天心里面有很多的问号，我们有好多的忧虑，我们有好多的怀疑，我们有好多的悲戚凄凉，我们有好多的无奈，我们有好多看不见未来的绝望与不定。天父，今天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对我们的爱，因此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找到安息，在你里面我们找到被激发的那份喜悦，在你里面我们可以不再为明天忧虑，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欢然的与你同行走向天国。求你帮助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从你那里领受，也在你的面前心灵被你开启，让我们看见你爱我们，甚至爱到愿意把你的爱子都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再只是一点点的感觉，浅浅的明白，让我们深度的知道你何其爱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系列呢，我们今天要从今天这一堂，我们要从神的创造来看神对我们的爱。阿们。好，上帝六天的创造，六天创造当中第几天造人？第六天造人。六天创造里面出现了七次的好，好这个字，好这字你去查希伯来文很简单，它包含了什么？它包含了这个好呢，第一个是什么？哎呀，本质的好，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哎，功能很好。第三个是什么？价值好。第四个是什么？外观重不重要？我问十个，十个都说我这个先生要长得很帅。我问十个弟兄要很美丽，对不对？外观重不重要？那当然重要。所以上帝讲的好也包括了外观的美好，对不对？到最后是什么？完全的好。 而他的这个说神看什么什么是好的时候，这个希伯来文的文法用法，它代表的意义是好像一个艺术家把一个艺术品做完之后已经完成了啊，你把你自己想成米开朗基罗好不好，你完成了，你达芬奇好不好啊，你把你自己想成达芬奇好不好，陈达芬奇好不好啊，这样你就这个艺术家啊，你做好了以后你就看这个，上帝说看的是好，就是一个艺术家看自己最新的艺术创作成品好了之后，那种感觉，那种宣告说这是艺术当中的极品啊，我这么激动，你们能感受到了吗？所以上帝的好是他看这个东西是艺术当中的极品的好，而创造人的时候是极品当中的精品。上帝看我们的好，上帝把一切好都给你，最后创了你的好，跟一般不一样。下次有机会我们看到他在你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叫你成为，那上帝看你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艺术当中的精品。艺术当中的精品是什么？其实我告诉你，在我们过去的人类文化里面，艺术当中的精品是诗歌，听懂吗？你都喜欢去看这些艺术品对吧？可是我告诉你，大家共同的一个推论，共同的一个结论是，艺术当中的精品是什么？是诗歌。而在万有当中，艺术精品当中的精品是什么？是人。这样有没有感受到上帝把你放在多么高的位置上面啊？啊，你慢慢听来，你从圣经里面看到上帝把我们放在宇宙当中那个最高的精品当中的精品，艺术的精品的极品当中。上帝非常爱我们，所以他用好到最后他创造了人，把一切的好都要给谁？六日的创造，最后一天造人，所以把一切的好是为谁造的？为人造的。他把你摆在，所以大卫会说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我们算什么，我们这是尘土啊！啊，他其实用的其实是亚当，算什么，你看我们这么为渺小，你竟然赐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要我们管理万有。换句话说，哇，人是神心中的最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当人第三章犯罪以后，我们失去了一切的好，这是一个最大人类的悲歌。当我们选择背叛神，我们否认他，我们不要他，我们尝试要取代他的时候，当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犯了罪。当罪一来，一切的好都不好了，地不在我们效力，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整个都变了色。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变成从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变成什么？变成把它推出去，你懂我意思吗？去当挡箭牌，然后变成什么？变成恋慕，就是要挟制对方。爱情变成一种挟制，然后兄弟阋墙，哥哥可以谋害弟弟，把他杀掉。人的生命里面就充满了嫉妒、自私、自我，然后犯罪的结果就只有漂流，没有根。建造出的文明里面充满了暴力。弟兄姐妹，当人失去这一切的好以后，上帝没有放弃我们，哈利路亚，他差遣他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要把的这个好不但拿回来，要给我们更好，哈利路亚。你知道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就为我们付出了一切罪的代价，并且把罪的权势从我们身上完全的拿走，罪的毒钩粉碎，罪的权势完全拿走。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得到耶稣的新生命的时候，罪在我们身上不再有权势了，知道吗？我们可以对罪的、对情欲、对老我 say no， 阿们，我们已经得到这样的权柄。那么上帝把这个好带回到我们生命来，而且不是把亚当当时的好、当时创造好给我们，是给我们更好。为什么我要这样说？我没有难你们，问你们问题耶，我这堂真的是很好，我就直接告诉大家，你知道吗？你们会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怎么说？我来了是要人，只有这样子吗？然后更丰盛。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比亚当那个时候得的好是更好的，有没有开心一点？有没有开心很多？你知道你跟亚当在一起啊，你比他更漂亮，你比他更英俊，你知道吗？胡中心， 真的、啊、我们是比亚当得到更好的，大家了解吗？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可你到以弗所书说我们是照着神造的，那个得形象原文是没有的，乱翻的、哦、不可以的。你知道你照神造的，神的形象在样式，在希伯来文你圣经里面你去查，四分之三指外面，四分之一指里面。可是到了新约，神给我们的不再只是外在的，里面一点点的是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拥有了神儿子的生命，阿们，圣灵做成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得到了更好的，更丰盛的，这样懂了吗？阿们，我们比亚当更好，比夏娃更好。哇，上帝把你得回来了。弟兄姐妹们，感谢主啊，当我们得到更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应该要追求成为得胜者。因为到了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得到了这个美好的生命，我们不能够站在这个地方就不动，我们应该要向着标杆直奔，阿爸们，我们要做得胜者，让我们可以有一天在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尊严的站在审判台前，可以被神说好，又忠心又良善，进来，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将许多的事交给你管理，你爱最小的弟兄，所以你就是爱在我身上，你要进来到永生里面去，阿们。因此当你得到这个生命之后，你必须走向这一条天国的小路，阿们。到这里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你，很多人就有点害怕了。我得到了，因着相信耶稣是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我请耶稣进入我的心里，我就得到重生，对不对？我就得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如果你要得到耶稣基督给你这个更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清楚告诉你，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相信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得得救，你若愿意口称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告诉你，你就得救，你就称义，你就得着这份新生命。但你得到这份新生命以后，你的人生要追求成圣，阿们，你要追求做得胜者，能够有尊严的站在神的大白宝座面前，你能够被神称为你是得胜者，有尊严的做神的，进来能够得到王位，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担心，我做得到吗？是不是？我有没有可能做不到？我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会否认耶稣？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人家都可以殉道，但是我就是都害怕，会不会？你们还不好，我就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好不好，我真实的经验好不好。所以基督徒很多，如果你现在不懂这个，你会活得很痛苦，因为你很怕你会否认耶稣，你会很怕你的行为很糟，你不是得胜者，你是失败者，你是 loser。 那你这样子得享受就不到耶稣的救赎了嘛，对吧？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你要听好哦。我有机会在洛杉矶去拜访我一个好兄弟，他那天呢就开车带我，我知道他一定会睡着，可能会睡着，所以我就坐前座陪着他，后面大家在那边睡觉，我在旁边跟他讲话。我听到了一句很可怕的信仰，他说，我今天先相信耶稣，但是我不知道我明天还会不会相信。我想今天主耶稣来，他的意思我可以进天国，可是我不晓得明天未来我会不会进天国。请问他会不会活得很痛苦？他态度一半是对的，就是我要战兢，对不对？我不要失去，对不对？我要持守。那另外一派，你不觉得他很悲戚吗？你不觉得他活得很痛苦吗？哎呀，我看这位洛杉矶的好兄弟啊，他招待我，你知道吗？我就在那边，我就看着他，我说，哇，你完蛋了，你很痛苦，哎，是不是啊？你没有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对不对？你享受的是充满惧怕的生命，对吧？充满了不定的生命，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基督教不是教，因为一般的教都要怎么样？修，对不对？修行，靠行为，对不对？我一定可以得救，因为我今天帮了新童一个忙，对不对？我有好行为，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有给功德钱，对不对？是不是啊？因为我修路造桥，对不对？我因为我今天对杰西很好，我都帮他洗碗， 我都帮他丢垃圾，对吧？是不是？那第二句这叫做教，你知道吗？但是基督徒其实我们信的是生命之道，哎，阿爸们啊，耶稣告诉我们啊，我们因信称义，还要因信成得生，对不对啊？你知道你不用担心，你会否认基督啊？你将来进不了天国，为什么呢？我们的信仰是根植于真理吧？是不是？有一段经文我一定要你来看，这段经文会让你知道，我们只要选择相信耶稣，耶稣一定帮我们到底。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可以吗？这很经典、很关键的经文哦，一起来读，请。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完全无可指责。24，那招你们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哇，弟兄姐妹，你害怕什么？我们从来都不是靠我们能，哎，阿爸们啊，我们能信耶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对不对？你只是信你就得着了，不是吗？我们既然凭着信心入门，我们也要凭着信心成圣得救，哎，阿爸们啊，我们要凭着信心进天国，哎，我想请问你，谁能够进天国？没有人，但神能，阿爸们，神能成全，神能让我们无可指责，神能让我们完全成圣。请回到23，请问主持是谁？是林大杰吗？是可依吗？是我们的主日学校长吗？因为他当校长很有爱心，他就能进天国吗？是什么？是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对不对？24说神必。换句话说，整个基督徒的信仰救赎论里面是，我不能但神能，神能照着运行大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有所想的，阿爸们。你今天要凭自己吗？所以这位弟兄，我应该怎么跟他说？弟兄，从头到尾都不是你，阿们，神他能成全你，他一定能带领你进天国，他一定会保守你，信他信到底，好吧，阿们。因为你我都不能，但神能，阿们。这是我们的信仰，神把一切的好得回来了，靠着爱子的血得回来了，并且把更丰的圣的生命给我们了，阿们。那我们能够享有一直到进天国，是神他能够成全，因为他是信实的，阿爸们。你要做的本乎恩，只因着信嘛，你只要信就好了。而甚至你可以跟他求这个信心嘛，对不对？你只要相信，你只要选择相信。我们信心的内容啊很重要啊，我们要相信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大力，对不对？从何成就什么一切啊，包括进天国啊，阿爸们啊，包括你能够信到底啊，阿爸们啊，阿们。哎，你要相信他是信实的，他必成全这事，对不对？你的信心内容是什么？你信心内容是这个一定不能没有啊。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把耶稣给我们最爱的儿子，岂不把万有与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你担心什么？你担心什么 AI 来了以后你会失去工作，你老的时候是无人给你养老，我跟你讲，你生儿子也没有用了，你生女儿都没有用了，你懂我意思吗？你不用为未来担心了，因为神既不爱惜这人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包括你的养老的那一段日子以及一切都给你吗？阿们。你担心什么呢？你要的就是相信他会给你，阿爸们。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一定会给你，阿爸们。你好好的敬拜这位神的心也是上帝会给你的，阿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个心也是上帝会给你的，你要相信，阿爸们。我们从来都不靠自己多么的高尚，自己多么有信心，我都不靠这个，我靠的是上帝，我靠他的信实，阿爸们。你一定会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份恩典给我，你一定会让我单单侍奉你不侍奉马门的恩典给我，阿们。我们到底在信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阿们。 我们从来都不用担心明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帝会把这样的信心给我们，他是信实的，他会把让我们无可指责，他会使我们站在末日台前，我们可以昂首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上帝一定会把忠心、爱心、虚心赐给我们。哈利路亚！他要的就是你要不要相信？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面前相信，神一定会把这份信心、这份恩典赐给我们，把这个更好赐给我们。哈利路亚！因为他非常爱你，不然他干嘛写这些经文？阿们。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你就开始触摸到上帝的爱了。当你开始发现，当你愿意相信，而上帝开始激发、激活你里面那个原本赐给你那个耶稣的性情、耶稣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会更经历这样的爱了。哈利路亚！你要做的是求主给你这样的信心，你要信下去。阿们。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把什么给了我们？把他的形象、他的样式给了我们。宇宙当中创造的万有当中，请问宇宙当中万有最美的形象是谁的形象？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形象重不重要？样式重不重要？重要，真的很重要。一个人的形象真的非常的重要。老虎的形象怎么样？很威武。狮子的形象怎么样？很勇猛，是不是？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跟人的形象比，因为人的形象是来自于神的。阿们。你知道吗？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耶稣的形象其实就是我们照他形象照的那个形象，听懂意思吗？阿们。神是个灵，你看不到，但是耶稣是神荣耀本体的真相。阿们。所以我们其实是照着谁照的？主耶稣。阿们。最美的形象，上帝把最美的形象给我们，让我们活在最美的形象当中。但很可惜，当人犯罪以后，这个形象就没有了。本来亚当夏娃是不用穿衣服的，他们形象是有光彩的。他们犯罪以后，他们生命的光彩就不见了。他们里面有了罪之后，他们看对方 也完全不一样了。外面的光彩没有了，里面的圣洁纯净也没有了。我还再次说，当主耶稣看到我们失去了他的形象的时候，神看到我们失去他的形象的时候，他很痛苦，所以他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上面，要把神的形象重新赐给我们。哈利路亚！因此，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转向神，我们以前背离神，我们愿意悔改，转向神，敞开我们的心，迎向神，向神说：“我是个罪人，请你赦免我，请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敞开心向神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人就好像一面镜子，他这个意思是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面镜子，把神的荣光反照出来。阿们。阿们。我们就变成神的 形状。那个变不是外表的形状，这个希腊文指的是本质的改变。当我们愿意敞开转向神，敞开迎向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发生了质变，然后我们的生命就反照出上帝荣光，好像镜子反照上帝荣光一样，而且荣上加荣，不断的荣耀起来。是谁做的？是圣灵做的，从主的灵变成一般。对照起来，原来重生得救的另外一个角度是告诉你，你的生命的形象也被恢复了。阿爸们，你重新得到了那份荣光，你反照了出那份荣耀的光，亚当夏娃失去的那份荣耀的光彩，神给了我们，而给了我们更大的荣光，反照这样的荣光。弟兄姐妹们，上神爱不爱你？重点是我们要把这份荣光要把它散发出来，对吧？ 是不是啊？讲到这里，你不觉得你要感谢神吗？不管你长得什么样子，你的生命里面因着敞开迎向神，你都可以反照出主耶稣的荣光。那样的荣光是世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名牌的衣服，追求这个世界的权力、地位、学问、财富能够有的，那是属乎天上上帝的荣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地方一看就知道这是基督徒，你没有发现吗？八九不离十，因为他身上有上帝的荣光，是无可取代的。你发现有些基督徒在一些地方他都是隐形的领袖，为什么？ 因为他坐在那个地方，他讲话人家愿意相信，你没有发现吗？他这个地方他就有吸引力，你没有发现吗？他就有亲和力，他跟别人就是不一样。我小小的不要自夸，我小小讲一讲，我儿子跟我讲，哎，奇怪，他去当兵，在金六节，那金六节当兵呢，他后来回来跟我们分享，他周围就有一群非常好的朋友，然后这些好朋友都跟他在一起，就喜欢跟他在一起，然后呢还要做他的跟班，当他的助手。我说你也没有受过班长训练，对不对？你也是一个阿兵新兵嘛，是不是啊？但这个感觉我懂。当你是个基督徒，他就开始慢慢跟我们分享，我们为了让他，因为这个一定会有人打呼嘛，对不对？这么多人睡在椅里面，我们为他预备什么耳塞嘛，对不对？而且要好的耳塞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儿子呢到处分耳塞给人家，你知道吗？然后我买给他那种细胶耳塞，哦，他也去分享给人家。各位，你觉得基督徒会不会这样做？会。你觉得基督不会关心人家？有一个人被受伤了，被一个人害到受伤了，他后来就跟董毅讲说，董毅啊，应该是那个害我的人来关心我啊，他都没有跟我讲一句话，怎么都是你在旁边陪我啊。然后有一个中日混血的孩子，妈妈到日本去赚钱吧，这个中日混血的孩子就说，我回家都只有我一个人，我都只有我一个人，我都要得忧郁症了。然后我们董毅呢就跟妈妈学做菜，因为他出国嘛，像我们董毅有一手好厨艺，知道吗？每个礼拜六呢妈妈就教他做菜，他礼拜六回来嘛，就妈妈教他做菜，妈妈你今天可以做多一点，我要做给我这个同学吃，晚上要去拜访这位同学，这位同志啊，因为他会孤单。然后别人是带什么盐酥鸡啊，藕莲啊，对的，这些去。然后我们董毅是带什么妈妈的菜，你觉得吃起来一不一样？昨天又去了。你觉得基督徒跟人家在一起，人家为什么觉得你是个隐形的领袖？你觉得他讲话会不会比班长讲话更有权威？不叫权威，是影响力，对吧？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嘛，我们就会反照这个东西嘛，是不是啊？那是很自然而然生命的一种流露嘛，是不是啊？就因此，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了这样的荣耀以后，我们要走上一条可以相得益彰的荣耀的道路。阿爸们，这条道路保罗接下来就讲了，讲完这个反照荣耀之后，他讲了我们要脱去暧昧那些肮脏污秽的事情，我们要起来传扬耶稣。阿爸们，阿们。董毅就跟我讲说，爸爸，我有我的方式，我不会跟他讲你要信耶稣，我不会，但是我会见证让他看到你要信耶稣。你们每个人都有你们传福音的方式，阿爸们，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嘛。你要脱去一切不好的事情，那你开始要学习相信上帝，你必能帮助我脱去暧昧的事情、不好的习惯、不好的思维、不好的情欲、不好的一切，主你必能帮助我，阿们。不是靠你们守律法，不是，保罗最懂这个，对不对？那是假的，是主你要帮助我，我相信你能帮助我。当你愿意相信的时候，你会经历神的爱，他让你开始渐渐不要这样子了，不要成天盯着某什么手机看了，不要去想那些喜欢看那些色情的东西了，不再想那么爱喝酒了，不再那么荒宴了。弟兄姐妹，你要经历神，你不要靠你自己的意志力，你开始相信耶稣好不好？你开始选择相信你的主好不好？我好有负担，我在下面祷告，我主耶稣，你一定要帮助我弟兄姐妹们今天要听到这篇道，阿爸们，他们心的眼睛一定要打开，让他们看到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就做上帝的儿女何等荣耀，你在圣灵当中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荣耀，就是你给我们的天国是何等荣耀，你在我们的信的人上显能力是何等浩大，阿爸们，上帝真的能帮助你脱离你过去的坏习惯、坏思想、坏行为，上帝一定能够救你跟人的关系，阿爸们，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家族，你上帝一定能够给你助，你让我的弟兄姐妹看到你能，阿爸们。我们要做的不是我们东跑西跑去建立，不用，你好好的相信你的神，神你能，你就答应牧师，你起来就宣告说神你能，然后你赞美耶稣，你能，阿爸们。我每天有机会干嘛你知道吗？因为我一亲近主持跟我讲说，宇正你要赞美我，我好，直接说要赞美你。你知道我每天有机会可能我们当中不多人有这个机会就是我可以经过早上五点多去开一个台湾很有名的桥，叫淡江大桥。我下午有机会经过 台湾很美丽的夕阳的景色的淡江大桥，我只是要小心的开，不要一直看旁边的夕阳。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赞美我的神。阿爸阿们阿们、哦、当你赞美的时候，你的信心会被拉起来，因为你赞美的时候，诗篇六十篇看到，我们会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看不到上帝荣耀，我们信心起不来。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如果要因着信，那你一定要赞美。阿们、哦、时间关系我只能讲到这里。你记得你要选择相信，你要选择赞美。阿们。神能，神能，我不能，神能、哦、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形象以后，你要开始走上这条荣耀的道路，这样你的荣耀才能相得益彰。 OK， 这个荣耀道路第一个就是丢弃暧昧的事，然后你要起来宣扬福音，活出福音。阿们。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在神面彰显一种弟兄姐妹你周围的人他们羡慕的荣耀的光彩，叫做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然后你身上带着是耶稣的那份生与死的爱。阿爸阿们，身上躺在的耶稣，这就是荣耀嘛。阿爸阿们啊，阿们。弟兄姐妹们，你开始走上这条道路，你我不能，但上帝一定能帮你走得好。哈利路亚，你天天就是相信，我相信你不要一直求了，主我相信你让我能够走在这条路上，而且像保罗一样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阿爸阿们。土耳其文这个困不住我，会考困不住我，我们现在正有人在振笔疾书啊，是不是啊，困不住我，真的翻不过去的高山困不住我，我一定能翻过去。阿爸阿们。恐惧的心困不住我，我一定能够走出恐惧恐慌症。阿爸阿们。你要用信心跟神说，主我相信你必给我这样的信心，你就会经历到上帝的大能了。阿们。你的生命就会反照上帝的荣耀。你是怎么办到的？我常常会听到这句话，你怎么办到的？我不能办到，我就是相信耶稣，耶稣办到的。阿爸阿们。求主帮助你活出这样的光彩。然后你的人生下面一件事情很重要哦，你我啊一定要刚强壮胆，不要丧胆。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丧胆，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我们内心却，我们不要顾念地上的事。所以我告诉你这条路啊，最后提醒你，你要走上去，你要求主帮助，你要相信上帝帮助你，就是我不会看今天的哀伤，我会不断的领受一天新是一天的恩典。我透过信心我相信。阿爸们，我也透过信心我要对焦天国而不是今生。不是已经有 PPT 已经打好了吗、哦、这三件事情要记得、哦、我不会定睛看今日的痛苦，我会不断的用信心领受神你一定会帮助我一天新是一日。最后神啊，我的眼睛是定睛在最深的宴。你们都忘记了，我这个含辛茹苦奋力疾呼，在最深的夜我定睛，那一天我得荣耀的宝座跟你一起作王，让神的心满足，人可以因我得福。阿们。当你相信上帝会带你走这条路，你追求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你相信上帝必然帮助你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没有任何的悲伤了。阿爸阿们。这个世界你根本不用看，哎呀我这个肝指数不够好，你要好好操练身体让你肝指数好，对不对？肌肉不行，你要找加肌，对不对啊？你要找这些，对不对？你肌肉要练起来，我昨天让我做几个重动好酸哦，到晚上都好酸哦，对不对？那对我有益处的，是不是啊？你但是你不要定睛，哎呀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要看到你要好好练身体，你要好好吃，你要好好的这个过生活数算日子，但是你要领受上帝一天心思一天的脸，用信心嘛，对不对？对，我许伯涵心里面一定一天心思一天，你要这样宣告嘛，是不是啊？我许伯涵不要先宣告说我一天比一天帅，没有用啦，也会老啦，对不对？心里一天心思一天，对不对？而且我许伯涵定睛是什么？最远的城啊，你记不记得啊？上礼拜跟你讲的，对不对？我对许伯涵最有兴趣了啊，这个啊，还有许愿旗，是不是啊？你人生一定要这样子，这样你的生命就能够反照出上帝的荣耀来了。阿门。 弟兄姐妹啊，最后跟大家分享啊，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哦，其实很简单啊。上帝给你什么，你就要信什么。阿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说，不但把形象给我们，还给我们什么管理权，对不对？管理海里的鸟，哎，海里的鸟啊，海里的鱼。我是故意的啦。我刚真的犯了错误啊！海里的鱼，不是空中的鱼啊，空中的鸟啊，还有地上的野兽，对不对？你们要不要可怜一下我？我也很累呢，我也65岁了，对啊、哦？海里的鸟哦，就因为你知道上帝给我们管理，你知道这个管理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是君王的统治。不是一般民主社会的什么总理、首相、总统，不是哦，是绝对的统治，但是不是剥削暴力的统治，是像神一样，诗篇72篇大卫写的诗，这个伟大的君王，这种统治是什么？充满了公义、慈爱、怜悯、智慧，阿们，为贫穷人伸冤，伸手帮助需要的人。上帝把永恒跟他一起作王的宝座早就要给了人。弟兄姐妹们，你看神多爱我们，阿爸阿们，他不但给你一切的好，让你的美好都在你的里面，他也给你他的形象，他的生命的好，对吗？他也给你至高荣耀尊贵的权柄跟宝座冠冕。我呼求主帮助你能够重新去思想，你的神是多么的爱你，你今天所有地上的职位都只是对你的熬炼，都是上帝对你的熬炼，你今天面对的所有的好与不好都是熬炼你要成为顶级的将才。阿们。你不要抱怨，因为你将来是个王，你必须受严格的训练。你不要怀疑，因为上帝要你当宇宙最伟大的君王，他就必须这样训练你。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不再抱怨，我们就是相信。阿爸们，上礼拜的信息，万事都在为我们效力，叫我们成王成才成器。阿爸们，不用抱怨了，就是相信。阿们。圣奥古斯丁这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可是他放荡纵欲、情欲、厌乐，他是一个很糟糕的，在品格上面很糟糕的人。他的妈妈就不断的为奥古斯丁祷告，他甚至为自己找借口去放纵自己的情欲，跟那些情妇女人在一起同居，10几岁就这样子。他妈妈没有放弃为他祷告，他后来信了摩尼教，因为摩尼教把觉得物质是恶的，灵魂是好，这个两元论，所以他找到了借口。我这样做其实是没有罪的，可是上帝给我们的良心是不会放过他的，阿爸们。所以奥古斯丁一直活在情欲跟圣洁当中的那个挣扎痛苦当中，他是知道应该要圣洁的，可是他一直舍不得离开情欲的那种享乐。他挣扎了好久好久，有一天他正要到米兰，意大利米兰的一个花园里面去之前，他的一个好朋友来到他身旁跟他说，又有谁谁谁都没有他的学问好，这是他最怄的地方，他们被上帝光照，他们信了主，他们归向了神。这最后的重击，奥古斯丁非常的愤怒、难过、煎熬，他心里想，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得到了圣洁，我呢？所以他自己在忏悔录第8卷12章左右的地方，他自己写下来，他说，我就倒在那一棵，进去以后我就倒在那一棵无花果树底下，我心里面在呐喊，圣洁明天吗？还要明天才能得着吗？为什么不能是今天？为什么不能是现在就让我得到圣洁呢？他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有两个画面，一个是 情妇、情欲的妇人，对他说：你真的要放弃我们吗？如果你做了个决定，你要放弃我们的话，那你就永远不能享受我们咯，你就不能永远，我把它翻成白话文讲了，你就永远不能享受这种情欲之乐咯，你要想清楚哦。他另外一方面，他看到一个画面，看到一个尊贵的夫人对他说：奥古斯丁，你之所以会倒下去，是因为你靠自己啊，你为什么不选择把你奥古斯丁这个人投入到耶稣的怀里呢？你不要害怕，耶稣不会后退，耶稣会接住你的。奥古斯丁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他就听见旁边一栋建筑物里面传来了一个，他说是小孩的声音，他不能分辨是男的或是女的，他就是一个孩子的声音。这孩子的声音呢，讲了两个字，就是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吧。这个好，我昨天特别去学拉丁文啊，但是我觉得我怕讲出来大家会认为我非常不准确，反而毁了这个真理，你知道吗？你知道拿起来读吧，这个是在整个欧洲非常有名的拉丁文哦，就是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那时候听到的，拿起来读吧，刚好他手上有一本圣经，他拿起来一打开，神让他看到，一打开他就看到罗马书第13章13-14节，他看到的就是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然后你看下面怎么讲，第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当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我不需要再读别的了，我不需要再读下去了，我也不必读下去了，我也不能读下去了。这个时候一道信心的光芒注入到我奥古斯丁的心里面来，一切的怀疑的阴霾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奥古斯丁大英百科全书你可以去查，后来这个人成为被评价为只次于保罗对整个欧洲的影响，信仰的影响。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神学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心理学家，伟大的政治学家，伟大的文学家，影响欧洲所有全方位的文化，完全被他影响，奠基于他。弟兄姐妹们，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一件事，就是相信，阿们，相信神，不是相信自己，相信神。弟兄姐妹们，今天起来，拿起圣经来读吧。阿爸们，不要把它当魔术师哦，哪一页就读，不读吧，因为那是神的启示，使愚笨的人有智慧，苏醒人的心，明亮人的眼目，使我们心里面快活。阿爸们，让我们得释放，得自由。阿们，拿起来读吧。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选择相信神，不是选择相信，是选择相信你的神这么爱你。阿爸们，选择相信他把最好的给你，选择他已经把上好的给你，你不需要受控告。许多人说我不敢来教会，我就拿家鸡来当例子好了，这个我弟弟，我可以修理他。我昨天 才骂许玄寒，我里面的是不是完全为他，我有怒气，我正在跟阿派酸他几句，也不是因为我很正直，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些愤怒。然后我们家的狗，我也懒得喂它。昨天我们狗，你们家没有狗了，我故意这样讲啊，饿了一个晚上。然后撒旦就说了：“加基，你看你多么自私，你多么的易怒，你愤怒，你连狗都不顾啊，你连狗都不如啊，这样讲你对不对啊？你不配当个基督徒。”你们会不会听到一些类似这样的控告？你现在更不应该去聚会，你没有资格去聚会。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相信是没有人能控告我们，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阿爸们，你要选择的不是相信这些谎言控告啊，你要上帝，你要相信上帝称我们为义啊。那个义就是在宇宙的法庭宣告我们无罪，开始永远定谳，永远不可以解，不可以，永远不可以更改。阿爸们，宣告我们无罪，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神他们的罪，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在 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阿们。我们是一群得释放得喜乐的人，我们要选择的就是相信。弟兄姐妹们一起低头来祷告。选择相信真理，真理使你得以自由。选择相信撒旦的谎言，人的控告，你就被捆绑。选择相信上帝的应许，你就得着盼望。你选择相信这个世界告诉你的，你就落入绝望的深渊。今天我们是一群因信称义的人吗？我们既然因着信得到了永生，帮助我们也因着信，我们可以走进天国。阿爸们，信什么？信神自己，神能。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可以转向他，请他进入你的心里，做你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宰，你就得回了神给你的生命，并且更好的生命。你的生命就会反照出上帝的荣耀，你就得着上帝给你的冠冕。这是神对你的爱，求主帮助你有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呼求主帮助我们，既然相信，让我们就信到底。阿们。为自己来祷告，因为他是你的天父，他超乎想象你想象的爱你。如果你常常为你的儿子、你的配偶不相信，不知道你多么爱他而苦恼，为什么要把这个苦恼丢给上帝呢？如果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配偶是这么爱我们，以至于我们里面有好多的怀疑跟苦痛，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把这样的苦痛丢给上帝，让我们自己明明可以享有，却在那里懊恼、恐惧、害怕呢？求主给我们信心吧，为自己来祷告，请。从今天起，你要相信你的父好爱你。当你开始选择更多的相信，你的生命就被激活，就被激励，就会享有。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发自我内心深处，你保守走过
完全赦免我的过犯，没有别的名字像你一样，永远到永远完全的神。
天父，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把我们捧在手中。天父，谢谢你把你的爱子都愿意赐给我们。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因着信信靠你，我们就能得着永生，进入天国，与你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天父，谢谢你，你必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地走天路，进天国。你必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每一位愿意的弟兄姐妹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这么爱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愿神祝福大家。